弟兄姊妹们早安。暑假孩子们进进出出，有的家庭出门，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儿童主日学的人数比较少，他们也合班。那么今天又比较特殊，因为今天是小朋友们在楼上英文组，他们要献诗歌，他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有 VBS 暑期圣经学校，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里
现在已经紧急事情有人会不会撤出这个牌照里头，撤出会有狗问想进这个
人。那王启敏你报告一下，
有没有人看 Honda 这个 license 号码是 D for David D57AMJ，里面有个小狗，如果说是你们的赶快去把它看到一个美国人在停车场还要报警。
好吧，现在有听说车子里面把小朋友关在里面，警察来的。今天有人大概不晓也把狗关在里头，在那里叫了。好吧，谢谢招待的弟兄姊妹弟兄们能够注意这些情况。我们说到上个礼拜孩子们在这里，我们心里面很喜乐，因为本来以为只有几位小朋友的，结果我们在祷告里面也一直求神把小朋友们带来，结果到了差不多30位。而且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大的孩子带着小的孩子，大学生带着高中生，甚至有初中生的都来帮忙带领这些小朋友在一起敬拜。你们都没想到我们这个场地现在还能够恢复得这么好。上个礼拜天的时候下午，这个椅子全部都搬走了，这里面搭了5-6个帐篷，因为小朋友他们上课，他们就到自己的帐篷里头去上课，就非常有创造力所以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家里来敬拜。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说过，我们每一位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马上身份要改变了，神不再是看我们是浪子，他要我们来学习做他的门徒，他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乃是神他就是命令，他心意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要我们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特别的把我们的身份的改变用这么几句话来说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他用侍从的身份来讲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被拣选了，我们本来是跟神无份无关，甚至是跟他为敌的，可是我们被拣选出来，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祭司在旧约的时代里头，祭司是专门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必须是亚伦的支派，是利未人，他不可能是君尊又是祭司的。在我们前几个月里面讲过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甚至有一个君王，他想要进去献祭，神都不允许，所以这个身份是非常的明确分明的。结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靠着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圣品阶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不但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替别人祷告，神何等的抬举我们。而且这里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里讲到我们这个 是要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圣洁讲到的是被分别出来，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所以我们可以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完全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身份的改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选召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本来都没有什么的，我们本来是在受恶者的辖制，我们在黑暗的国度里面，魔鬼辖制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无能为力，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从天空掌死权的这个魔鬼，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今天神把我们抬举到这样一个地步，可是还不止这样，神必须他还有把我们要抬升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步，那乃是说他要让我们脱离了这些，甚至使我们能够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逃离将来的审判。这是神一个极大的荣耀的呼召。然后我们发现他还给我们有儿子和朋友的身份。刚刚我们敬拜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了，我们是被神圣灵引导，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们是乃是儿子的心，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在讲到这个儿子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给了我们极大的安全感。一个父亲跟儿子他们的中间的关系，就是我可以依靠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负我所有的责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安全感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遵守神所吩咐的，我们就是神的朋友。神带我们的关系里面不但是父子的关系，他让我们跟他是成为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讲到的是亲密感。所以我们可以跟神随时的交流，我们可以跟他谈话，我们跟他谈心，我们可以跟他哭诉，都可以。他了解我们，他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他像朋友一样的也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不止这两个身份我们还有的身份呢，今天我们讲到做门徒，这个门徒是讲到师生这方面的身份，讲到神给我们的方向感，我们跟随我们的老师，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行和神心意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了做主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我们不但有父子的关系，我们有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师生的关系，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跟神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而这个仆人是一个神叫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智。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要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心智，就是一个奉献。你如果没有奉献的这个心智的话，那么我们碰到了一些难处，碰到了一些事情，我们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奉献是所有心智的一个基础。上次我们用了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再一次的把这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然后我们注意那个红字所特别强调的，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使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句话里面那个红字的部分，事实上已经讲到了我们常常弟兄姊妹们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引导。这个题目可以讲得很大，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个决定是不是对。其实在里面我们细细的思想，这几个红字的地方已经讲出来了。第一个，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我们是神的，是神的人，我们献着活祭。这个活祭就是不只是你死掉了，你不仅死，而且我们必须活在神的面前。上次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一个重新 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对着神我们是活着，可是对着有很多世界上的一些风俗一些的引诱，我们必须是死的。所以我们是一个活在神的面前，常常能够知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风俗习惯常常让我们非常的困扰。我们上次讲到了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应该来接受怎么来看这个同性恋的一个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碰到这些让我们很困惑的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我们借着读经，借着我们彼此的交流，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意常常更新而变化。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前面的这里面有几个大的原则。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但说我们理智上要明白，我们必须要立志遵行。如果你不想要遵行的话，神已经指示这是一个正路，你行在其中，我们就不要，我们不要，我们有我们自己里面的想法，那么就很难了。你有很多的你的私心，那么你一定要神来配合你，那么这个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验去查验。所以这个查验非常的重要。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知道主人要做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查验不但我自己在每天在灵修，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那么第二点，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为主受苦的心志，这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到，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为这些缘故我要受一些苦难。而这些苦难呢，是保罗清清楚楚讲，是这为着教会要受的一些苦难。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在地上，在今天地上要传扬神的心意，要建立教会，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圣经上面很清楚的说，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受死，为了拯救我们。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为教会，就是说今天这个教他设立的这个根基，可是今天这个教会的建立是他委托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带领人归主，我们建立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要受一些苦难。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就是为教会要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他受了一些苦难，可是他的把这个为着教会，他为着教会定死，为着教会成为教会的根基，这没有错。可是今天具体的有形的各地的教会，我们需要建立，需要门徒们去建立。所以我们是跟主耶稣一起在建立教会上面，我们一起同工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因受苦我们是必须行善受苦，我们不是为了行恶受苦，这是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这叫行善。不只是一些好人好事，而是行神的旨意。我们为受操练受苦，我们说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是军人，也是当兵的，也是选手，我们也是农夫，有好几种身份，这几种身份都是要受纪律受操练，说要都要流汗的，所以我们会受苦。那么我们也说到这些受苦其实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两种心志，这两种心志都是所有后面心志的一些基础。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上，就是要圣洁。刚刚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再讲是一个分别，分别的意思。这里说到圣经里面也提到了，人若要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而这个圣洁是神的命令，这个圣洁是神的命令。神在新旧约里面一再的讲，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是神的命令，他呼召我们出来，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来守着自己的身体。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圣洁这也不是说你可以做你要不要做的问题，神既然呼召我们，这是他的命令，圣洁是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 要来问了，要怎么样才能圣洁呢？怎么样才能分别出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圣洁是神的本性。圣洁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无法成为圣洁的。我们一直想要 不去，我们当然有这个心智，可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一直努力的去想要圣洁，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的这样努力，常常我们是做不到的。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想有那个思想，可是当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就软弱了。所以我们发现说靠我自己的立志，我们刚刚已经前几次也讲了，这个立志必须是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主动的。如果我们靠着我自己，虽然我要立志为善，可是却由不得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我们里面有一个主的生命。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我什么时候顺服我的肉体，我就落在那个罪和死的律里面，可是我什么时候顺从圣灵，我就活出那个生命圣灵的律。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极有能力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降服，不断的顺服。当圣灵提醒我这些事情不对，你必须去改正的时候，如果我愿意顺服，那么我们就在一个进展式的过程里面。刚刚我们读的今天的圣经要理，我们被称义的，我们还要必须在一个过程里面一直被成圣，被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圣洁也是神的一个属性。我们说到神的属性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全知的，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这些圣洁跟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学不来，我们不可能去学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拥有，我们没办法学的。但是圣洁也像其他的属性以外，神的属性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不能学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反射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神是完全的慈爱，他是公义，他是荣耀的，他身上显出神的那个荣光来。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不断的顺服，我们可以让神的这样一个圣洁的属性从我们身上反射出来。所以神的心智，我们的心智是要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所谓的圣洁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离群所居，我们不是要 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修行，我们也不是洁身自好不顾别人。我们这个圣行，我们圣洁，我们必须成为人群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我们不是只是好看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到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活在人群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要忠心。这是做主的仆人 也是在受苦的过程里面要经历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讲到两个身份，一个叫做执事，一个叫做管家。我记得几个月前，大概去年吧，去年十一月或年底的时候，我们请了不是去年，都快一年多以前了，刘志雄他来到我们的礼拜五晚上跟我们讲一个题目，什么叫做长老，什么叫做执事。那个时候他用了这一段经文，他特别把这个执事做了一个讲解。这个执事在去查希腊文的时候，去答那个字义分解的时候，他说这个执事他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under roller，就是在船舱底下划桨的那个奴隶。那个时候他讲了以后，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回去我也自己到那些字典里面去查，果然这一段这个执事在圣经里面通过好多的地方翻译成执事，可是只有在这个地方他是有一个特殊的意思，他讲到说是一个奴隶，是在船的底下划桨的那个奴隶。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我们要成为神的门徒，我们要做管家，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跟奴隶有什么关系呢？哦，原来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一个在以前古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在那个船的底下，奴隶他是被绑着链条的，他是脚链手链被绑着，他必须听那个号声，那些指挥官说滑他就滑，他也不可能有自己的什么连睡觉的地方，都是奴隶被绑着一群一群一排一排的躺着睡的，睡在船舱的底下，又热又苦又累。他说我们服侍神的人，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我们的身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我们这么尽心的为主服侍，我们人家是需要来称赞我们的，人家需要来鼓励我们的，当然弟兄姊妹们会来表示我们对我们的服侍会给我们一些安慰的话或鼓励的话语，但是我们清楚的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神的奴仆，这个奴仆是听主的手，看主人的手来行动的，不是神一直要把我们当作一个奴仆来鞭打我们，来虐待我们，那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讲到我们做主的门徒，不但有儿子的身份，神宝贝我们供应我们，我们不但有朋友的身份，神亲密我们，神不但我们有学生的身份，神引导我们，我们还清楚要认识一个，我们是做一个仆人的身份。这个仆人讲得更难听一点，比较入骨一点，就叫做奴仆。如果我们每一个做主的仆人，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已经讲到服侍的基本观念，我们今天为什么发现今天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会常常出很多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出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人，我们这些所服侍的人，我们有时候不清楚自己是那个被绑在船舱底下，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们没有权利来为自己伸冤的，我们是没有权利来要求别人来夸奖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只有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置之于死地，你才能够活。服侍是一条荣耀的路，可是服侍也是一条辛苦的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连耶稣自己都这样子来告诉我们。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话，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话。来，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要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个好，就念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服侍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忠心的心志。可是保罗接着来讲的说，求于这个仆人的不但有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奴隶，我们如果有这个奴隶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因着没有别人没有夸赞我们，或者别人对我们有不公平的这个现象，我们就觉得受委屈。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刚刚那一段经文讲到了，难道还有仆人还要要求你有什么样地位吗？那么有了忠心以后，还必须要加上忠心和信心和爱心。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什么叫做信心呢？圣经里面讲到了信心，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话非常的精简，那么也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一段话。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今天我们来讲到信心，我们可以说信心跟爱心这几个字哈，在教会里面是最常被讲论的。可是信心和爱心也是常常被误解的，没有弄清楚的。那么这里讲到的信心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问，我相信有，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这是不是就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个是不是叫做信心呢？还有我们说到，是不是我自己一直对我自己有把握，那所谓的自信，这个是信心呢？今天我们就用着这一个简单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来看信心是什么。这你注意这里面这几个红字的地方，这里首先讲到的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讲到了一个信心的特点。这句话讲到什么叫做实底呢？什么叫做确据呢？你如果在英文里面它有另外的翻译，什么叫做实底？好像实在的一个有一个根据的，不是一个空的，是一个实体。就信心它是有一个证据的，它是有一个可以靠的地方的。那么这个确据跟信靠，这个实底指的乃是耶稣基督，乃是神。就是我们所靠的不是我心里面心想事成的那个信心，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我要成就，可是你那个东西是一个虚无的一个信念。可是今天我们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句话真实的意思是讲到说，我们的根基我们是在神身上，我们所有相信的是神所有的启示，他告诉我们的，他在神的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他的心意，这才叫做信心。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而不是我心里面想要，只是想要成就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第二点，我们讲到信心，他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并不是现在可以在这个目前的环境里面你就有的。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完全都没有，看不到一点希望，可是我们向着永恒全能全爱的神，我们可以做过超越时空的信靠。这是讲到信心，他说从远处看见，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了至少这个信心的两个观念。第一个，信心的根基有对象的， 信心的对象是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信心是向着神，向着神所说的话，他的启示，你有把握，这叫信心。比如说，你在受试探的时候，你现在目前处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光景，怎么办呢？你说我一定会胜过这个，我一定会，神一定会改变我这个环境。可是你发现环境都没有改变，我的儿女悖逆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我的工作不顺利，我的环境受老板的逼迫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环境。那么你说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胜过这些，我心里面想，可是你的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哦，有一天你祷告的时候，你突然神有一句话，或者你读到了一句话，那你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环境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抵挡不住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如果那一天你突然这句话进到你里面，你有了把握，这是神的话语，他告诉你你绝对可以忍受得住，在你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你如果有了神的话，你也相信神今天借着这个环境，借着这些来找你麻烦的人物，是为着磨练你，是为着让你更成熟，你有这样的一个实底，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你相信今天虽然还是在这样，可是我可以向着永恒全能的父，我做超越我时空的信靠。那么这个就回到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心不是说我今天我一直在想啊，我这个环境过了以后，你一定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我想要一个哦，我想要换一个好的工作，我希望你给我到某一个公司去，到某一个大学去，我娶到某一个某某的那么我心里面想的女孩子，或者我要嫁的丈夫，你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在那里，那个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可是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愿意交出来，我们信靠神说，神啊，这是你定规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会给我够用的能力，而且我今天可能不明白，可是我信靠你，你一定让我从中得益处，为着你的国的缘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归到了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是一定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这里说欢喜迎接，又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里面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可以有一个，刚刚我们讲一个依靠，我们也有一个脱落，就是我们不被眼前的事情所辖制，不恋战今天的这个成就。今天我们之所以信心会受影响，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怕失去，我们手上抓得很满，我们怕失去今天的生活的享受，我们怕失去我们今天被人的尊敬，所以我们很多条路神已经叫我们要走上去的，我们不敢走，我们不愿意走。可是真正的圣经信心是当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相信在所有的难处里面他会供应我们够用的能力，我们相信他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心情是一个正面的。我知道这个不简单，没有一个人可以今天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信心的路上被操练，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求神恩待我们，你今天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状况我不知道，可是今天我愿意靠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说，你今天有身体的难处吗？你今天有工作的难处吗？你今天有婚姻的难处吗？你有侍奉的难处吗？我们把这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祷告，我们告诉他说，神啊，你是我信心的对象，我不靠着我看这些环境的改变，我不要说因为这个人对我好 这个人肯定我，我的心情每天跟坐云霄飞车一样，我就看人的脸色，我要看环境的改变。神，你看我是尊贵的，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使用，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这个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你相信你是一个信靠一个具体的神，你爱我，你在我身上有这样的爱我的证据，我愿意相信，我不要担心。没有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真正靠着神的人，圣经说义人的后裔是要讨饭的，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小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因着我们愿意服侍他的心，神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在信心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看啊、哦，这个 OK， 没有了，大哥我按错了还是怎么没有？看看，好，没有关系，那后面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后面来讲到一个爱心，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我要提到的，到了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那么我们可以走到那个。再来一次我看看，可能是我按错了，对不起。OK， 我来调一下，我调到了我们刚刚信心的，我们刚刚讲过信心了。好的，爱心，我们这里我们来读一段，这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爱的重要，爱的重要，爱它比恩赐啊、才干都重要。在这里说，如果没有爱，你虽然能够有说万人的方言，能够说天使的话语，它就不能够真正的造就人。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爱，你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你也只会用这些恩赐来表现自己。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虽然神告诉我们要有爱，我们需要有恩赐，但是这是爱心，是这些恩赐能够好好的能够被使用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看到这刚刚也说过，这个爱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前面的道路，可是我有先知讲道之能，我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爱，这些也不能够实现神真正的工作，只能够作为一个野心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把有爱跟恩赐这些配合，我们一起来读这后面的这两段话。来，有恩赐这里来读，来，有恩赐有爱才能造就人，有意向有爱才能做主的工，这是所有一切一个是一切侍奉的基础。我们要怎么样常常有爱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常常有爱呢？我们当然必须要连接于爱的源头，爱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在犹大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讲得很好，我就读一下给大家听一下。犹大书的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就是要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怎么样才能够有爱？我们人的爱一碰到一些环境，我们就枯干了；碰到一些不合意的，一打击我们，我们爱就没有了。所以这里要说到，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个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我们跟着主，我们每天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但读主的话，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在活在教神的爱的家庭里面。这个我们等到后面，以后我们讲到门徒的操练的时候，我们会多再讲。可是今天这个讲到这个爱了，我们就从生活里面，我们来学习做门徒的爱，门徒的爱情。我们就举一两个例子哈。当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要带领别人做门徒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很具体的讲到了我们怎么活出这个爱来。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一个使徒，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很多都是讲到保罗写的。保罗他当时他还没有被主所意向来呼召他来让他悔改以前，他是一个逼迫这些门徒的人。可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他悔改了，他要去找这些使徒们要交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那时候可以接纳他，而且把他带到了这些门徒的面前。这个人是谁？巴拿巴。巴拿巴圣经里面说他叫做劝慰子，他是一个蛮有爱，他能够去包容保罗。如果我们今天来讲说，如果没有当初没有巴拿巴这样的包容保罗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忍耐，有这样的一个包容的爱，保罗就没有，就他就不能够被当时的这些使徒们所接纳。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做门徒里面要包容，不挑剔，给人有机会能够再来改进成长。保罗自己应该是在巴拿巴的身上他看到了他所蒙受到的恩典。可是我们在继续读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带了一个年轻人叫做马可。这个马可跟他们一起出去传道的时候，后来马可在传道的路上受不了苦，他做了一件什么事？马可逃了，溜了，受不了苦走了，逃兵了。那个时候为着这一件事情，保罗跟巴拿巴中间就起了争执，到底要不要再接纳这个马可回来传道，成为他们同工。巴拿巴仍然一如既往的，他有一个劝慰子，他是一个劝慰子，他接纳保罗。他今天马可他犯了错，年轻人受不了苦犯了错，他仍然愿意接纳马可。可是保罗那个时候，保罗的个性我们也知道，保罗是一个嫉恶如仇，他是一个眼光非常敏锐的人，他能够一眼就看出人家的缺点。所以对保罗来讲，他不能够再接纳马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身上的长处，有时候你的恩赐也可能就是你的弱点，你的弱点也可能就是你的长处。正因为保罗他有这样能够看人看得这么清楚，所以他虽然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断定这个马可是没有救的，他来只会败坏我们的这个团体的行动，做了坏榜样，所以他不肯接纳这个马可。可是我们后来看到保罗，也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眼光，他能够分辨得这么清楚，所以他对于那些假师傅的教导，对于彼得的作假，有时候这些他能够毫不留情的他就指出别人的错来。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因为马可的失败， 他不能再接纳他，他跟巴拿巴甚至为了这个事两个人吵架分开了。可是我们感谢主，这事情不是就这样结束。后来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终点。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后书很可能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他那个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的几句话，他要求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你去把那些我曾经读的书带来，而且你也要把马可带来，让马可再来侍奉我。那时候保罗讲了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我们今天如果来回想这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历史的时候，保罗他不是曾经为着马可他坚决的不再接纳他而跟巴拿巴分手了吗？可是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他常常活在神的里头，他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头。虽然他那个时候他自己私人的他的个性里面，他知道他看得很，他认为他看得很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人看死了，这是保罗在他的过程中他也学的。若不是他后面他那样一直谦卑的在神面前，他自己也讲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写的吗？我相信当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想起了他曾经对马可的恶，他计算马可的恶，所以他后来他悔改，他自己感动了，他自己要求提摩太，你把马可带来，我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是在我的传道事上对我有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服侍做神的仆人的人，我们要学习不但有忠心有信心，我们对人有爱，而且这个爱很具体的。我们今天只讲最简单的，你夫妻关系中间，你对儿女的关系中间，我们要学习包容，我们要学习不执着抓着人家的短处不放。因为有一天我们想想看，我们也有短处被人家抓着，人家也把我们看死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极大的痛苦的一个事情。求神怜悯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我们太多的人需要有真实的你来接纳他，你来爱他。昨天晚上我们家的大女儿他领养的那个孩子 Lori 打了一个电话。 Lori 我们有些人知道 Lori 跟 Easy 他们这两个女孩子，他们从 Lori 到我女儿家的时候是9岁， Easy 是4岁。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父母出了问题，精神上都错乱了，两个人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一对孩子在种种的安排里面就到了我女儿的家。那时候她自己还没有生孩子，那么现在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这个 Lori 现在已经是16岁了，已经到我们家已经7年了。可是这个 Lori 他因为他9岁的时候他离开他父母，他亲眼看到他的父母被警察带走，进入精神病院，进入这些，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不能跟人说出来的，讲不出来的那种痛苦。虽然是个孩子，你后来就发现他9岁来的时候不讲话，到10岁、11岁、12岁，你就发现他的行为里面就有很多，我们虽然不是专家，我也看得出来他没有办法摆脱他以前的那些成长环境里面的阴影。那个4岁那个 Easy 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叫我公公的时候他还不会上厕所，所以他完全不懂得怎么弄，因为他父母那时候根本没办法照顾他，所以他完全没有记忆。他现在所叫的爸爸妈妈就是他看到的 Cassie 跟 Toby， 所以他里面就很明显的他很快乐，他没有太多的那些负担。可是这个大女儿你就发现他越成熟越长大，他自己在找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很多你不知道，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圣诞节来问你说，或者他生日说，哎，妈妈爸爸我想要 为什么别人 有拿这个礼物，那么我也想拿一个礼物。你自己的孩子你很简单的会跟他讲说你不适合拿这个，这个不是你现在玩的。他说、哦、为什么隔壁的人他们就有一个新的 iPhone 有个 iPad 我不行。那你做父母的可以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每一个人都没有，爸爸也没有，或者说我们家用这个就可以了，你可以很简单的讲。可是对一个如果心里有障碍的人，他里面有一些苦摆在里面他没有讲出来的，他问你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可以不跟你抗争，可是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就在里面。所以这个暑假他们把他女儿把他们送到了玛丽兰，在那里有一个营地，基督徒的营地，让他在这个营地学习去服侍人。他在那个基督徒的营地里面，他要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到9点10点休息。要做什么事呢？他们在厨房里帮忙烧饭，他们要带每一个梯次的营地来，他们要做社监，他们要做 leader。 所以当我6月去看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做了1个月，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我们问他怎么样，他说累死了。为什么累死呢？他说从早上6点，我们说你做什么事，他说早上起来就要怎么样，要扫地，又要刷盘子，又要这个人家走了我们还要去捡垃圾，这个营会完了后面我还要收拾。然后我太太就说这不就是你妈妈在家天天做的事情吗？这不就是妈妈们在家天天做的事情吗？他说哎，我永远不要结婚，我永远不要做妈妈。所以后来你就发现这个孩子里面，他慢慢的突然2个礼拜前3个礼拜前我大女儿给我写了一封，也说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这孩子突然就打电话跟他们讲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开始讲这种话，他觉得我活着干什么。这是非常让我们揪心，非常让我们担心的。所以我昨天晚上给他打了电话，因为他已经结束，今天他必须回，今天营地结束，明天他就要回芝加哥去，给他买了机票，来的时候是女儿送他来，回去的时候因为已经16岁的嘛，应该让他自己 也想好，没有，实在那边还有3个孩子没办法再来，让他自己送他上飞机让他回去。所以昨天晚上我在跟他在电话里面，我就给他鼓励。其实鼓励里面最重要的话，你讲那些太多的话我们也讲不太出来，我只有一句话， Lori 我们都爱你，你知道我们都爱你，你爸爸妈妈都爱你，公公婆婆爷爷奶奶我们都爱你，你很棒，你能够来帮助别人，你这2个月在这里你来侍奉别人，我就感觉到他的心就软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带我们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带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门徒，我们需要带的小门徒。今天上个礼拜的这个 VBS， 这些孩子们都是受了鼓励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不行，有些甚至初中的孩子来这里帮忙带小朋友，请原谅我看到2个初中的孩子是平常他们自己麻烦得很，你看他们你都管不住，怎么跳来跳去都不管，可是我竟然亲眼看到他们这两个孩子，他们召集他们那个小朋友说他站在那里跟他们训话，他干嘛你不要乱跑，你们要听话什么，哎呦我觉得很好笑，非常好笑。可是我就看人需要鼓励，你跟他讲说你真他来侍奉的1天2天，你告诉他说你真的做得不错，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做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带领别人做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连于神，我们要彼此包容，不挑剔，鼓励。这个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没有，我这方面差得很，我常常挑剔人的毛病，因为我眼睛里面看得很清楚。可是神要我们说我们看得清楚，可是我们要包容，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我们才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学习说给人有日后改进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后还有其他服事的心智，我们就不一一的讲了。这里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想到你心里的无畏之信，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里你看有好多的心智里面，保罗最后还提到说你要有无畏之信。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一个真实真诚的信心，无畏的信心，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sincere。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对神对人有真诚。我们做事情，我们不是带着私心的，不是为着我的好处来做的。第二个，我们要有刚强的心，这就是受苦的心事，不怕艰辛，不怕抵挡，不怕被毁谤。第三个，要有仁爱的心，我们有个爱心。刚刚我们讲的，我们自己以爱为动机，为过程，为目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必须有一个谨守的心。谨守的心就是怕污染信心软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真的，当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不是很多话都可以说的，也不是很多话都可以公开来说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是说这个东西是要隐藏的，不是，而是说我们当我们有时候是要有一个谨守，我们担心有些信心软弱的人会因着我们这样的表现他跌倒。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弟兄姊妹，真的做门徒不简单了。我们今天只是讲到这些，所以我们不但讲到服事的观念，讲到服事的心智，服事的身份，我们还要讲到我们做门徒必须要有服事的装备，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受怎么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把最后的这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刚强的心是对自己，仁爱谨守的心是为别人，这些心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全靠恩典，不是行为。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过程一直在学习，不断的学习。神也借着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的美意。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来整理这些你在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做门徒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这么多的要求，有这么多的条件，但是主啊，我们也深信你呼召我们是要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被磨练得更合你的心意，而且要经过我们把祝福临到我们周围的人。因此我们再一次向你说，主啊，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侍奉你的心智。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这个成圣的路上，你能够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